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进全新一天的一起成长吧，我是您的同学，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又到了我们周四的一起成长吧。今天周四的节目呢，真儿除了每一日要跟您分享的亲子灵修喜乐凌晨之外，真儿还为您特别预备了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特别的节目呢，是专门为一些有特殊需要的家庭来预备的牧养的资源。特别的欢迎所有有特殊需要的家庭都不断的守候我们的特别爱你。让我们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凌晨中，和林真儿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我就是您的同学林真儿。今天啊，咱们要继续的来讲小蜘蛛侠的故事，也透过读诗篇的第63篇，我们更深的去思考，到底什么是拦阻我们渴慕神的东西，到底什么是帮助我们依靠他的。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挪去所有拦阻我们亲近你的事物、思想、行为，以及我们生命当中所有不讨你喜悦的罪，好叫我们今天把下面这一段时间分别为圣，把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和时间全部都分别为圣归给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继续的来分享今天的凌晨小故事。上次我们说到，当大地震之后呢，唯独小蜘蛛所在的农庄，虽然大家都害怕难过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被瞬间的就改变和破坏了，但却次序井然，在主人的保护和指引下面，都走到了大谷场的宽阔地带。主人数点了一下所有的动物们，当时却发现唯独小猪不见了。大家这时才开始担忧起来，因为知道在一整天所有人都在忙碌预备的时候，唯独小猪一个人偷懒闲散，半信半疑的远远跟随着。虽然当时日落的时候天气反常，大家都按照主人的指示乖乖待在自己的地方，可小猪当时还是因为贪吃，偷偷跑到了自己的食盆那里去吃晚餐。他怕被人看见，就干脆把自己的食盆拱到了旁边的马厩里面。因为那个马厩是临时简易的马厩，主人特别交代千万要远离那个棚子，免得地震的时候坍塌下来会被砸伤。但小猪贪吃和不幸让他根本没有在意大家的提醒。最后看见他这么做的是小壁虎，大家就赶忙问小壁虎，小猪在哪儿呢？小壁虎说，我不知道呀，我最后一次看见他就是傍晚的时候，我看见他把自己的食盆拱到了马厩里，我当时就对他说，快走啊猪兄弟，主人都已经交代了，别在这个临时的棚子里待着，如果地震来的时候啊，你第一个就会被压伤的，快走啊，快走，别吃了，别吃了。
可惜的是，小猪一心只想着吃，他甚至觉得吃得饱饱的才是他猪生的梦想。对他来说，饿着肚子是比地震更可怕的事。再说了，他说啊，谁说一定会有地震呢？说不定啊，你们都是白忙一场，错过了晚餐才是让我最后悔的事。所以呢，他当时没有听我劝，后来我就走了，再也没有看到他。
大家听到小壁虎说到这里，就赶忙带着主人往马厩的方向跑去。主人看见小动物们排着队朝着临时马厩要出发，连忙制止了他们，因为不知道还有没有余震，所以现在回去并不安全。于是动物们就留在原地，只有主人一个人朝着马厩的方向跑去。果然，马厩由于是临时简易建搭的，当时是为了给大马妈妈接生小马驹宝宝用的临时的产房，地震中完全塌陷了，几乎没有一根完好的木头。主人跑过去，连忙开始搬开塌陷的木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看见了压倒在一根最大的木头下面的小猪。主人一看，它还活着，但显然已经受伤了。小猪哀哼着，心里面后悔极了。他忽然意识到，为了一顿晚餐，他差一点永远都吃不上晚餐了。不仅如此，自己还有可能要成为人类桌上的晚餐呢。亲爱的小朋友，你会不会为一时的享乐和欲望而放弃更为宝贵的东西呢？比如我们可能因为想看电视、玩电脑、打游戏、吃零食，或者是任何一件及时享乐的事情而选择不听父母亲的话呢？我们可能会为一些短暂的东西而不关心自己身心灵的健康，不做正确的选择和对的事，反而为了满足自己短暂的最终之乐来做错决定，而造成一些无可挽回的伤害和痛苦，就像小猪一样，为了满足自己的食欲而差点丢了性命。那是因为我们心中渴慕和喜爱的对象是错的，我们常常丢了西瓜捡了芝麻，用错误的价值观来处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问题，比如时间的安排、金钱的处理、人际关系的学习、生活能力的培养等等等等。我们因为不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就会容易浪费光阴、浪费金钱、浪费学习爱的机会。更多的时候，我们为了不值得的东西而付上惨重的代价。今天的经文当中有几句是真儿希望您可以背诵并且一生寻求的。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着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你，求你吸引我，让我一生渴慕你的慈爱，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读诗篇第63篇，然后来想一想，究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会阻碍我们来渴慕神，再想一想，究竟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来帮助我们渴慕神。但愿我们全家从老到小都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透过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人事物来不断地追求神、渴慕神，来仰望他，让他做我们患难当中的保护。好，愿神赐福给您，正儿特别的期待您可以在留言板或者信件当中与我分享您在家庭灵修过程当中的得着。当然，您的鼓励也是能够帮助林正儿继续服侍神与您同行的一个最好的帮助。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不见不散。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啊，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真爱之我家，丰盛恩典直达我家。我们会继续透过秦姐妹的生命分享，让我们真正明白，原来感谢是要为了我们生命当中所有一切的事情凡事谢恩，因为我们真知道他在我们每一位神儿女的生命当中只有最美的意思，他的意思原是好的。所以无论我们经历何等样的风暴苦难和挑战，我们仍然会在其中经历他丰盛够用数不尽的恩典。
我挺感动一点，就是你知道了孩子的智商只有63的时候，你的态度在上帝面前其实是反映了你的信心和顺服，你并没有抱怨啊、苦读啊等等这些。我相信这个态度呢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好好的去学习。所以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您的性格，秦姐妹的性格，就是因为您是一个数学家，所以您是非常理性的。那了解真理，真理就会让我们得以自由。所以您在面对孩子的这个，可以说是对您来说其实一个突发的，因为你没有办法预备，也没有办法去抵抗，它就是来了，你就得接住接招。那在这个接受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很想知道，就是您刚刚分享了信仰给了你一个非常扎实的一个稳固的一个磐石，没有崩溃，也没有抱怨，也没有怨天尤人。那把孩子接回美国之后，当你发现他有更严重的问题之后，你的处理是什么呢？
他当时的问题是非常严重，就是他在幼儿园是不能够吃饭，因为我知道他有问题，不是说纵容的问题。他到了幼儿园就躲在一个角落里，一直就是躲在一个角落里。我每天中午，因为我在学校做嘛，就是每天的那个课程安排比较灵活，所以呢我每天中午是去喂他饭的，因为如果不喂他，他是不会吃的。就一件事，你怎么知道是纵容还不是纵容，就是他拿着我的手去拿那个东西塞到他的嘴里，
他是肚子饿的。
对，他是饿的，第一他是饿的，第二他不是懒，他就是能拿着你的手去拿，但是他就自己不能拿。我不知道是触觉的问题还是思维，那我就具体我也不是这方面专家了，我就是不知道。但是我有一点清楚知道，这不是纵容的问题，这是真的他病了。所以刚开始到一个幼儿园的时候，他是天天就是把尿完全撒在身上的，所以我会每天都要拎一个尿包回来，就是一出厕所他就开始撒尿了，就是老师让他在厕所里他就不能够撒。所以呢这个困难是诸如此类的。然后呢那个时候呢我一说英语呢，他就是说肚子痛，然后他就开始肚子痛了。然后呢他不能够说话，刚回来的时候已经3岁了，他一句话都不能说。然后呢我就知道他肯定是有问题的，虽然姐姐跟我说哎呀就是3个语言太复杂了，但是我觉得他是肯定有问题的。所以呢我们 从极管齐下嘛，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事儿既然是神给的，那神一定要负责给我出路，对吧？那我们就极管齐下，首先从他不会吃饭嘛，那我就喂，然后不会撒尿，撒尿要撒在身上嘛，那我们就是尽量的照顾他，然后呢尽量就是拉大便不让他在外面拉，因为他在外面他听到抽马桶的声音他会恐惧，所以他听到抽水声他会恐惧，那么我们都帮他就抽了。后来我才知道，就是说他当时呢，我其实也不是太明白他是对抽马桶声音恐惧，因为我们好不容易把他哄去撒了，他撒完了 就以最快的速度逃掉，那我们自然也不会再拉他回去抽马桶，就帮他冲掉了。但事实上他其实不是怕撒尿，他是怕那个冲马桶。所以
你知道吗，有很多的孩子哈，在五岁之前都非常的惧怕突如其来的抽马桶的声音，我自己的老大也是这样的，完全正常的孩子，但是他常常不去冲马桶的原因，我们就常常问他，因为训练他，他就说因为他不喜欢哗啦的那个突然那个声音，他会觉得非常的恐惧，所以其实连一个正常的孩子也会害怕那种突如其来的声音。我相信说对于一个那么敏感的又是一个自闭症没有办法表达的孩子来讲，那种恐惧的程度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
对，后来在幼儿园也是感谢主，在半年之内他敲掉了一颗牙，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他们幼儿园有一个玩具不是太好，然后他一颗牙给磕掉了。磕掉了之后呢，我就觉得那个幼儿园有问题，因为他们在玩具上都不能够保证安全，我就给他转了一个幼儿园。真的是感谢主，进了那个第二个幼儿园第一天他就 dry 了， dry 就是他就干了就再也不拉在
再不尿了。
因为那个老师特别好，因为那个老师呢就说，你如果坐在马桶上我陪你玩，然后呢再给你一颗糖，然后你就可以带着你一起走掉。就是说那个老师肯定也是不期待他会冲马桶，其实后来我才知道是马桶问题，那小时候是不知道，但是因为这样一个过程老师这么爱他，所以老师就自然也不会要求他去冲马桶，因为知道他撒尿那么难，撒完了赶快给他糖嘛，就肯定他走了老师去管的，所以呢就自然的他就干了，就再也不撒在身上了，就是厕所问题就半年之后解决了。我喂饭问题大概也喂了半年，但是呢他不会说话，但是他对数字特别特别敏感，他喜欢玩大富豪游戏，我不知道你熟不熟悉，就扔骰子扔妈妈买房子买地，他对那个加法非常感兴趣，他每天要玩。然后呢我跟先生就有一个约定，他不睡觉之前我们不上网不看手机，我们俩都买智能手机，就是全然陪他，然后呢就陪他玩大富豪。我真是玩的日日玩大富豪，玩了两年，我真再也不想玩什么大富豪。然后呢他喜欢做加法，其实他当时只有3岁，但是他那个时候就已经能做加法，他就几百块钱加几百块钱，钱他没概念，他喜欢那个数字。然后呢他如果玩完一盘，我让他要跟爸爸汇报一下，你赢了我赢了，其实就很简单一句话，妈妈赢了或者我赢了，必须说，要不然我们就不玩下一盘了。然后他蛮可怜的，他咚咚咚咚咚跑过去就憋在那了，就说不出来了。但是过了一段他慢慢慢慢，就我们坚持不懈的陪他，也不是要他一天之内说出来，过了大概也有几个月的光景，现在也不太记得了，他就开始说话了。但是我发现他开始说话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早晨刚起床的时候是不能说话的，这都维持到很久了，都已经大概到 kindergarten 了，他早晨起床还是不能说话的，就是说一直要到大概一个小时之后他才能说话。到了等于小学了，叫 kindergarten， 就是其实是学前班一年级。
学前班，
对，他在幼儿园的时候是老师这么陪着他撒尿的，那么就过掉了。然后到了学前班呢，自然不会有老师陪着你撒尿，他那个时候可能大一点了，他就忍啊，他就不撒。 后来我才发现其实他是很痛苦的，他也不敢喝水，他不想撒尿嘛，所以他基本上忍一天，但是他那个时候渐渐的有时候忍不住了，他就在那走走走走走，老师其实有点知道他要撒尿，说恩达你去撒尿，但他就不去，他那个时候已经会说话，他就跟我们说他怕冲厕所的声音，那么我就开始训练他怎么冲呢，我先让他站在五米之外听我冲，然后呢再走近三米再听我冲，大概练了100多次，反正我们家的水箱里的马桶就被冲了100多次，冲了100多次之后他就不怕了，就能够冲，但是他还是一摁马上就逃，但是他已经能够去厕所了，那个时候就很好了，就是说在他幼儿园的时候慢慢大概半年以后他是学会吃饭了，厕所问题一直到小学一年级，等我们知道了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其实我们之前是不知道问题，就是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愿意上厕所嘛，后来才知道，然后那个说话问题大概几个月之后，3岁多点大概几个月之后，但是他早晨还是不能说话，就慢慢慢慢的他开始早晨也睁开眼也能说话了，他本来早晨就像有个开关似的，这个开关就是闭着的，他就是不能够打开，然后过了一小时慢慢慢慢好像就那个冬天在冰雪里的车，你不是要预热吗，预热然后到了预热一点
融化
融化了，他就可以开始说话了。
在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在想，就是要那么多的忍耐，那么多的爱心，那么多的陪伴哈，那这个是非父母亲不能做到的，而且是在这么幼小的孩子的生命当中，其实建立的不光光是他一个得医治的过程，其实建立的是一种信任和安全感，他不断的在你们的陪伴当中去扩张他自己，我觉得他的这个像融化讲话的这个过程也好，比如抽马桶的这个过程，其实都是一种安全感的一个建立。那对于这么小的孩子来说，我觉得每一个突破可能当时带给你们的那种欣喜都是远胜过你其他的东西所带给你的欣喜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有没有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比如说心理学家或者 therapist， 就是一些治疗他的这种机构来协助你们呢？
我没有，我觉得其实我不反对啊，我一点都不反对，但是我当时没有呢，我是这个原因，第一呢，我是可能心里有内疚感，我就是跟神有个约定，我说神啊，我离开他2年，我得把这2年补回来，他1岁到3岁之间不也有孩子要喂饭吗，他1岁到3岁之间不也有孩子要拉在身上吗，那神啊，我当时已经认识到我错了，我说神啊，你给我2年机会，我把我所做错的一点一点弥补过来，所以我一直是觉得这是神给我的功课，等于不及格了要补考，等于我在补考，所以我是冲着补考的心理，所以倒是一点都没有想过要去找帮助，反正就是我没及格我得补，我的问题得我解决，所以就没有去。但是到他上了学前班了，因为不行了，在学校他厕所嘛，等于不影响到别人，他开始上学了他就开始影响到别人了，老师就不放过我了呀，说你要带他去看，那我跟老师说我知道他有自闭症，那么我就读了很多，其实我从他3岁就开始读，因为我是知道自闭症是没有药的，所以 therapy 是这样的，你想一个星期半小时可能吗，就是自闭症跟多动症还是不太一样，我其实是这么比喻的，自闭症是没有这个功能，多动症是功能紊乱，那么功能紊乱你是可以靠吃药的，你压根没这个功能，那你就得重造，不是说医生一个星期半小时就能解决问题的，我就深刻的
很长时间的堆砌和陪伴，
对对对，就是一分一秒这么堆起来的，我绝不反对接受专家意见，因为我是信主的，我们人有3个问题，一个灵一个魂一个体，体的问题还是要交给专家来治疗，自闭症比较特殊，它第一真的没药，第二我如果全副精力去弥补，在他年幼的时候也是比较看得到成效的，所以我是没有想去找专业人士，但是小学的时候我去找了，因为他实在在课堂里就是基本上一个星期不止一个电话，好几个电话，那电话里响我就知道这孩子有问题啦，什么接回来啦，在学校不听话啦，然后从小学开始呢他其实 就开始出现情绪问题了。
嗯，
后来我是知道的，其实自闭症吧，他自己生活在一个安详的城堡里，他是很快乐的，而且是很满足的，因为在五岁之前我是没有要求的。你想，我最多要求他说一句话，走过去跟爸爸，那么他也玩了那么高兴一圈，他也其实蛮想说的，就是没有违背他的意愿，他其实是想说的。那慢慢慢慢，因为他很配合，五岁之前他没有一点情绪问题，你知道吗？他只是不愿意去公共场合，所以我们比方说外出吃饭啊什么他会闹，那么我们就不出吃饭了，因为我们也觉得不是说必须的事儿。因为在家里他很安全，他也很高兴，所以呢他其实是没有情绪问题。但是呢到了学前班开始他就有情绪问题了，他就经常会发脾气，就开始大哭大叫。因为你那个时候是教育开始进来了，你对他的要求，就比方说你上课嘛，你得坐在椅子上，你得不能出声，
还有关系的互动，
对，然后还有各种的关系就复杂了，他就会有那种非常非常
挫败感，
挫败感，就有焦虑，就有各种情绪问题就出来了。
是的，他要承受别人对他的期待，他自己发现他自己做不到的时候，他也有很大的焦虑和挫败感。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最难，就是在整个教养他的过程当中最大的难处？因为我们想了，有很多时候比如说吃喝拉撒睡这些训练啊什么的，只要时间陪伴都可以做到，但你觉得整个过程当中你觉得最难最难最大的难处是什么？然后你们当时是怎么解决的？
最大的难处其实是关系，就是情绪管理，其实情绪管理和关系是最大的难处。因为呢，这个世界都是由罪人做成的，所以呢，你父母可以无条件迁就他，但是他走出去，别人不会。那么这样是会带来一个反馈，之后他是会更加焦虑，然后他的情绪是非常的不好。那那个时候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主，神让我分清楚三件事，一个是上帝的事，一个是别人的事，一个是自己的事，就是说上帝
健康的人际的界限。
对，上帝的事和别人的事是我必须在他最小的时候解决的。因为为什么呢？他情绪不好，就他发脾气是可以把墙踢一个洞的。
哦，所以他有一些暴力的这个。
对，他有暴力的成分。我当时知道这是最重要的。他什么别的不刷牙不洗澡满地打滚这都不重要。因为这些事你大了，你哪看见过一个30岁的人在满地打滚，这不会发生的，你知道吧。但是呢他那个暴力成分我是非常恐惧，但是我就跟神祷告，神就说上帝的事和别人的事你一定要重视。所以呢我只给他定两个要求，第一不能伤害自己，第二不能伤害别人。伤害别人包括口头的，包括身体
的。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快结束了，但是我们秦姐妹的分享呢还要继续当中，所以非常的欢迎大家锁定我们未来的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的节目。因为在每一次的节目当中呢，真爱都会继续的邀请到秦姐妹来向我们展开她丰富的人生故事。我是林真儿，我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我以喜乐的心来面对我的环境，我以平安的心来应对我的处境，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要赞美坚持到底。
我以盼望的心来面对我的失望，我以积极的心来战胜我的沮丧，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要感恩，称谢到底。